第一集。清晨，帕克·派恩先生乘坐的从巴塞罗那开出的蒸汽船缓缓驶达马略卡岛。刚刚上岛，帕克·派恩先生就被来了个下马威，酒店全部爆满，他当时所能挑到的最好的住处就是城中心一家酒店内庭上方的一间密不透风的隔间。帕克派恩先生显然不打算买账，但酒店老板也并没有因此做出任何表示。酒店老板耸了耸肩，您还想要什么？此时正值帕尔马的旺季，岛上生意繁忙，就好像英国人、美国人都选择在冬天出现在马略卡岛上一般，到处人满为患。以至于帕克派恩先生这位英国绅士是否能找到一处落脚的地方，还真要被打上一个问号。除非他会考虑房价高到连外国人都会敬而远之的佛门托。帕克派恩先生在临时歇脚的酒店里用了一些咖啡和面包后就出门了。他本想好好欣赏一下大教堂辉煌的建筑风貌，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心情。后来他遇到了一位不但人好又能说一点法语的西班牙出租车司机，他们聊起了包括佛门托、索利尔、阿尔库迪亚、博伦沙在内的马略卡岛的周边地区。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酒店很棒，但价格不菲。聊着聊着，帕克派恩先生不禁对酒店的价格产生了兴趣。从司机口中得知，那些酒店大都是漫天要价，难道还有人不知道英国人会来此地是因为价格便宜公道吗？帕克派恩先生没有否认，仍旧继续追问佛门托的酒店价格。
贵得离谱。
非常好，但到底要多少钱？拗不过帕克派恩先生，司机最后只好说出了具体数字。但实际上，这个价钱对于不久前刚住过耶路撒冷和埃及那些天价酒店客房的帕克派恩先生来说，却实在算不得什么。就这样，帕克派恩先生决定亲自去找住处。待所有行李一股脑都被搬到车上之后，他们便出发了。开始的时候，他们还绕岛行驶，企图路遇一些便宜的小客栈，但到后来就直接锁定佛门托了。不过他们最终并没有抵达这些豪宅，因为他们一路顺着博连萨狭窄的街巷和蜿蜒的海岸线，到达了皮诺道罗酒店，一家坐落于海边的小旅店。清晨的迷雾中，旅店周边的景色像极了一幅精美考究的日本版画。帕克派恩先生几乎打第一眼起就认定了这家旅店。他示意司机停下车，满怀希望地走上前，推开油漆大门。旅店的主人是一概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法语的老年夫妇。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沟通。一会儿功夫，帕克派恩先生就拿到了一间海景房的钥匙。帮帕克派恩先生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下车后，如释重负的出租车司机替他的客人感到欣慰，一边接过报酬，一边兴奋地用西班牙语打了个招呼，就扬长而去。帕克派恩先生扫了一眼手表，见时间还早，不过10:15便径直走向依旧沐浴在晨光中的露台，为自己又点了一份咖啡和面包当作早餐。露台上一共摆着4张桌子，除了一张用来收拾残羹剩饭和一张他正在用的，另外2张桌子旁都坐着人。离他近一些的那桌是父母二人加上2个女儿的一家德国人。稍远一些，在露台角落里的那桌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是一对英国母子。英国母亲大概55岁上下，头发花白的恰到好处，即使是并不时尚的花呢外套和短裙也遮挡不住她精明的气质。 那种泰然自若的状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经常出国旅行、见过世面的英国妇人。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约摸有25岁，个子不高不矮，长得虽然不算英俊，但也绝不普通，一副他这个阶层和年龄的典型外表。很明显，他们的母子关系非常好。小伙子不仅陪着母亲说笑话，还不厌其烦地帮母亲拿这拿那。在和儿子说话的时候，英国妇人和帕克潘先生两个人的眼神不期而遇地碰到了一起。虽然良好的教养让英国妇人及时地撤回自己的目光，但帕克潘先生早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注意到了。他知道一旦他被认出是英国人，就会有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聊接踵而至。帕克潘先生倒也并没有对此特别反感，尽管他的那些英国老乡不论男女都会让他感到些许的无聊，他还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友善地对待他人，尤其是住在这样一家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旅店里。他十分确定眼前的这个英国妇人绝对是个深谙住店礼节的老手。男孩站起身说笑了几句，就转身进了房间。母亲看到儿子走开后，便拿上手包和几封信，找了一张面朝大海的椅子，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开始翻动手里的《大陆每日邮报》。帕克潘先生就坐在他的后面，他喝干杯中最后一滴咖啡的时候，眼睛正好扫过他的背影，不料这不经意的一瞥，竟然让他有一种全身血液瞬间凝固的感觉。他有预感到自己尚且平静悠闲的假期很可能会就此结束。多年的丰富阅历告诉他，眼前这个僵硬紧绷的背影意味着什么。不用看脸就可以断定，这个背影的主人正在如何努力强忍泪水。但只时常需要警惕捕猎者的动物一样，帕克潘先生小心翼翼地溜回了房间。半小时后，他接到前台的通知去签名。他工工整整地在签名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C. 帕克潘，伦敦。接着他又往上扫了几行，看到了几个名字 R. 切斯的夫人，巴泽尔切斯的先生，德尔姆公园，德温郡。于是帕克潘先生又拿出笔，飞快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添了几笔，让他变成很难辨认出的几个字，克里斯多夫·派恩。这样就算阿尔切斯的夫人在伯伦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无法轻而易举地找到帕克·派恩先生了。一直以来，帕克·派恩先生都在琢磨，为什么在国外遇到的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看过他的广告，而在每天都有上千人读《泰晤士报》的英国，竟还会有人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帕克潘恩这个名字。想着想着，他就明白了，因为人们在异国他乡的时候，读起报纸来总是会更加仔细，不会放过任何消息，即便是广告专栏。之前有好几次，帕克潘先生都因为需要插手解决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假期。谋杀案也好，有预谋的绑架案也好，对他来讲各种案情无奇不有，因此他决定抓住这次马略卡之旅好好享受一下。然而他的直觉却告诉他，他平静的假期即将会被那个闷闷不乐的母亲所打破。帕克潘先生在皮诺达尔酒店住得很舒心，不远处有一个大一些的酒店，名叫玛丽波萨，里面住着许多英国人，周边还有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此外，沿着海岸线便可以走进一个渔村，村里有几家小店铺和一家人气很旺的鸡尾酒吧。 上身裹着各色鲜艳大方巾的姑娘们穿着宽松的裤子走来走去，留着长发头戴贝雷帽的小伙子们聚拢在一起聊着艺术，一切都让人感到宁静和愉悦。第二天，杰斯特夫人找到帕克潘先生攀谈了几次，他们的对话不是关于景色就是天气。之后他又去找德国女士聊了一会儿编织，又到两个早起后已经徒步行走11个小时的丹麦男士那里发表了一下自己对于政局的见解。而帕克潘先生则在这段时间内对巴兹尔切斯特这个小伙子萌生出了极大的好感。巴兹尔称呼他为先生，在他面前总是谦卑有度，有时候这三个英国人吃过晚饭后还会聚在一起喝咖啡。第四天，三人又凑在一起喝咖啡，因为巴兹尔有事先离开，帕克潘先生得到了一次和他的母亲独自倾谈的机会。他们两个人从爱花聊到养花，从对英镑处境的扼腕叹息说到法郎升值的多么离谱，同时还抱怨找不到好喝的下午茶。从那天起，每晚巴兹尔先行离开之后，帕克潘先生就发现切斯特夫人总是先要掩饰一下自己的不安，不过很快他又会欣然聊回到方才的话题上面。渐渐的，切斯特夫人开始对帕克潘先生讲起了巴兹尔的事情，他在学校的表现是多么出色，要知道他可是排名前6呢，他是多么受大家的欢迎，要是他父亲还活着的话将会如何以他为傲，夫人自己又是多么感恩巴兹尔从未出去野混过。我自然总是会劝他要多和年轻人相处，但是他却好像真的很喜欢和我待在一起。切斯的夫人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却也是一脸幸福。不过帕克潘先生这一次并没有给出他以往轻而易举就可以想到的回答。啊，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呢，不在酒店里面，在周边。帕克潘先生说。然而话一出口，他就注意到切斯特夫人的异样。这附近确实有很多艺术家，他冷冷地说。这可能是因为他过于因循守旧，真正的艺术自然另当别论，但却绝不等同于很多年轻人为了憧憬无所事事而捏造出来的借口，更何况有些姑娘也喝得太多了。巴兹尔次日对帕克潘先生说，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你，特别是从我的母亲立场来看，她很享受每晚和您的谈话时间。你们刚来这里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我们那时候经常玩皮克牌。
明白。
当然，那个东西玩久了大家都会厌倦的。其实我在这里交到过一些朋友，一群非常活跃的人，但是我母亲可不怎么认同他们。
巴兹尔笑了笑，觉得自己说了一个笑话。
我妈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就连女孩穿长裤都让他无法接受。
啊，是这么回事啊。帕克潘应声说道。
我跟他说一个人要与时俱进才行。我们家里的那些女孩都太无趣了。
我明白。作为一个旁观者，帕克潘先生觉得自己已经被吊足了胃口。接下来帕克潘先生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他和切斯的夫人在茶叶店巧遇了他的熟人，一位言辞夸张的女士，而且他就住在不远的玛丽波萨酒店。
女士一看到帕克潘先生就叫了起来。
哦，这不是帕克潘先生吗？还有阿德拉切斯特，你们认识？
哦，认识。你们住在同一家酒店？
阿德拉，他可是个绝无仅有、如假包换的世纪奇才，能帮你摆平所有的麻烦。
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广告你见过吗？你有麻烦吗？请找帕克潘先生，他可谓是无所不能，他可以让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夫妻重归于好，也可以为你安排一次永生难忘的冒险，让你重拾对生活的热情。就像我说的，这个男人就是个奇才。
帕克潘先生的仰慕者接下来又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些以至于他不得不见缝插针地为自己说上两句。他不喜欢切斯特夫人看他的那种眼神，更受不了看着他走回海滩和那个喋喋不休的仰慕者聊个没完。事情发展的远比帕克潘先生预想的要快。当晚咖啡时间过后，切斯特夫人就开始发问了。
潘先生，您可以跟我到那间小沙龙去一下吗？有些话我想和您说。
帕克潘先生恭敬不如从命。就在切斯特夫人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他们走进了小沙龙房间。就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刚刚坐定的切斯特夫人泪如泉涌。
啊，帕克潘先生，是我的儿子，您得救救他。我们必须要救他，我的心都要碎了。
亲爱的夫人，我只是一个外人。
你那威彻里说您无所不能，他说我会对您充满信心，他还建议我要对您全盘托出，那样您就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尽管心里在不住的咒骂多嘴多舌的威彻里，但帕克潘先生还是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那么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吧。我猜是和一个姑娘有关。
她和你提过？
只是间接说起。
那个女孩糟透了，喝酒骂人，从不穿正经衣服。
切斯的太太一肚子的不满像决堤的河水般奔涌而出。
她有个姐姐就住在这里，嫁给了一个荷兰的艺术家，这些人简直无可救药，他们当中有一半人都过着未婚同居的生活。巴茨尔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以前很文静，只有严肃的话题才会勾起他的兴趣。他还想过要做考古学家。
这没什么。
帕克潘先生随声附和着，顺其自然就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只对严肃话题感兴趣可是很不利于健康的。他应该把自己当作白痴一样去追求姑娘。
潘恩先生，请严肃一点。
我是认真的。你说的姑娘是不是就是昨天和你喝茶的那位？
帕克潘先生的确对那个红唇姑娘有印象。他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质感的长裤，胸前松松地围了一条鲜红色的大方巾，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喝的不是茶，而是鸡尾酒。
你看到他了？可怕至极，根本就不是巴茨尔想要的那种姑娘。
但你也没给过他任何机会让他去喜欢一个姑娘。
我吗？
巴兹尔现在已经习惯于有你陪伴左右了，这非常不好，但我敢说他会克服这一点，只要你不插手。
您大概还没有弄明白，他要娶这个名叫贝蒂·格雷格的姑娘，他们订婚了。
哦，已经到了这一步吗？
是的，帕克潘先生，您一定要做些什么，您不能让我的儿子陷入这样灾难性的婚姻当中，要不然他的一辈子就毁了。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可以被别人毁掉的，除非是他自己。
但是巴兹尔不同。
切斯特夫人态度坚决。
我倒是不担心巴兹尔。
您不担心那个姑娘吗？
不，我担心的是您。 您现在是在滥用您对子女的职权。